最后一部分。我是 Ben， 我是从香港过来的。我的主要负责这个 Cloud Application 这一部分的架构师。在这一部分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 Cloud Application 的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样。之前你已经听到关于从Sharon 还有 Mark 他们在这个IoT 啊，还有就是这个分析方面是怎么来帮助你们来达成你们的一些目标。那所以你发现就是从之前 IoT Hub 里面采集出来的很多的资料我们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我们怎么可以用它来提供一些客户的服务，尤其是就是一些维护的服务。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用了一个案例，就是劳斯莱斯嘛那所以就是你可以看见我们从他们的一些引擎上面采集很多的资料来了解每一个引擎现在的状态。那所以你也看见就是从Mark 里面也有谈过怎么做一些就是就做这个预测性的一个维护predictive maintenance。 但是我们也要应对一些比较紧急的一些状态，就是这个客户他们也有一些很突发性的一些情况需要劳斯莱斯来帮忙的时候，我们应该也有一些的相关的一些维护的服务来提供。那所以在中间里面你可以看见，就是如果我们要提供这些这个维护服务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提供一些channel 来给这个客户来跟我们来联系最普遍就是 web 和这个 mobile， 就是这个通过浏览器或者是就是通过这个移动的 app 来跟我们来联系。还有就是他们发出了请求以后，我们怎么来处理这是不同的请求呢？而中间肯定也是要透过不同的一些 process 来跟后台的一些系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内部的一些跟云端有关的一些服务来做一些流程上的一些自动化。 OK， 那所以在里面我们就要提供所有的公司来达成整个这个服务。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云上面也提供一个服务叫做 Azure App Service， 就是利用它来作为我刚才说的一些跟这个服务有关的一些automation 还有就是 integration visualization 这好几部分那所以我们是怎么来达成这个状态呢？那我现在就先做这个 demonstration 这个示范给他们给你们看。我希望这个示范也不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做，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大家一起来参与在里面。怎么来参与呢？我现在是劳斯莱斯，我是这个客户服务的这个部门的。OK， 那你们呢就是不同的航空公司，那你也是其中一家的航空公司的一个工程师，你也发现你的这个某一部飞机这个引擎有问题，我想找人来帮助。OK， 那你可以现在就是拿你的手机来发一个短信到这个号码里面。OK， 你可以在里面可以发任何的一些 message 都可以的。OK。我们之后呢，我就会在我的这个界面里面呢，就可以来看看你们这个要求。OK， 有没有客户有兴趣的时候，我现在可以拿这个手机出来，来发个短信过来。OK， 然后呢，你在里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有一些这个response 要求你们做一些事情的。OK。 所以有兴趣来参与这个 demo 的时候呢，你可以发这个 SMS 到这个16646564653501 OK。
OK， 有没有同事已经在做？我看见已经有好几个同事已经在发这个短信了。OK， 然后呢，我也一起作为其中一个客户来发一个短信给你们看。那我也看我的手机。来做一个示范 ，OK， 那我就现在呢，转换我这个视频到我的这个手机里面 ，OK， 这个就是我的安卓的手机 ，OK， 因为有很多时候这个工程师其实太着急了 ，OK， 我怕希望用最快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短信来做。然后我呢也是用那个短信 ，OK， 来找劳斯莱斯的这个电话，就是跟我之前说的这个电话也是一样啊 ，OK， 然后就是我就跟他做联络了，那不用担心啦，这个是假的这个号码啦，这个劳斯莱斯不回答电话给你的，OK， 然后我发了短信出去。等一下吧，我答错了，比较紧张啊，对不起啊。我现在按这个传送键里啊，应该是 ，Any help？ 那好像就是跟一个机器人来谈话传送，然后这个短信呢就会传到我们的劳斯莱斯的这个系统里面来跟你们联系 ，OK？ 等一下。因为肯定是比较烦嘛，有很多的这个投诉啊，因为有可能是有一个 virus 来影响很多不同的 engine， OK？ 那你发现了，哎呀，我们的 Azure 的平台已经有回应了， OK？ 然后他说，不好意思啊，我没看到你的这个 web order， 因为你是新的客户，那所以呢？烦请你先到我们的网站，你看这页有网站在里面呢、按这个 Hyperlink 以后呢，我就会到我公司的网站来做一个登记 ，OK？ 那简单来形容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呀 ？Engine 2 fail， and then my name maybe Air Eva。OK， and then I create. OK， 我不能再讲英文。OK， create 以后呢，你发现就是 OK， thank you for your submission。OK， 那所以呢就是 OK， 我作为这个老师已经收到你的请求。然后如果你在发短信在问他的时候呢 ，any day， 他就会跟你说。OK，Hi， we are processing your order now， 因为我已经有你的 order 了 ，OK， 好了 ，OK， 然后我现在不是这客户了，我转到我这个客户这个 customer service 里面，这就是我内部的这个internet 里面 ，OK， 我现在就做一个插新，看看。现在我发现有之前这个就是我刚刚加进去的 ，OK， 还有另外一个客户他也成功来加一个进去，这个我比较希望我希望就是应该有5到10个以上的一些 request 在上面，但是你现在也可以试试看 ，OK， 那所以发现就是这个就是我在劳斯莱斯里面。一些新的一些请求在里面你也可以发现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 IoT 已经可以采集相关的 engine 的一些状态，这 engine status 的一方面你看，这就是我可能有发现就是它的 compressor 是 OK 的，
但是它的肉团现在其实有一些问题在里面 OK。 那所以呢，就是我在这里已经可以通过之前的页面啊，客户请求的页面，我可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要派我的工程师到这个航空公司来做这个维修。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想回派 Ben 来做因为你看这是他把 default 就是来请求他了，那我可以现在就是做这个做 assignment。Ben 到 Ben Eva 来做这个请求来做这个回收，还有另外就是另外一个 Jack。我想问谁是 Jack？ 你啊，非常好。那你也要有请求。最后呢，拿。哦 ，Jack 的问题是有多一些了，我发现 ，OK。因为 Jack 的问题就是你的 engine to the oil temperature is too high, right?Okay, so I will go direct to your company to take a look. 所以我现在我有四个 task， 因为其中已经完成了，其实有三个 outstanding task 要派给 Ben 来做。然后我现在要换这个身份，作为这个工程师，因为其实现在太难，要做这个 customer service， 要做 engineer， OK。那我也有一个内部的 APP， 是给这个工程师来安装到他的手机里面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就是这个 job sheet 的一些更新的 ，OK。那所以呢，我也是工程师，我带我的手机看看这个 APP 有什么新的 job 发给我 ，OK。那我开之前，这个是之前的状态，我按这个刷新的时候。看看我就没有一个新的一些job 派给我，那你发现我有两个新的 job 刚刚加进去就发给我 ，OK， 我也可以按里面来了解一些细节是什么样 ，OK， 那我现在就到这个比如说Jack 的公司或者 Air Eva 公司来做，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跑到那个地方，有很多时候这个网络不太好啊。对吧？但是我也希望这些 job sheet 可以继续来给我来看里面的细节更新这个都是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个 APP 也可以继续在下线的状态了 offline 呢？那所以我这个 APP 也是加了这个 offline 这个基石在里面，那所以就算在这个 offline 的状态之下呢，我也可以看这个job sheet。 那怎么来做这个示范呢？很简单啊，Turn on 这个 flight mode 就可以了 ，OK？ 你看这是 flight mode 没有网络，那所以我继续来做这个维修以后，我就说 OK， Ed Ever 已经做完了，我做了这么工作，我在下面会做，比如说我已经 fixed the rotor module， the fixed the case module， and then mark complete，OK？、Okay?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Jack， 我也是已经完成了 ，OK， 也 mark complete。还有 Air China， 我也做完了，我这工作效率真是太好了 ，OK。那做完以后呢，那你发现，因为我那边我这手机里面已经有一个本地的资料库了，所以我就是在上线时我也是可以继续来看所有的东西。如果我没有这个本地的资料库的时候呢？我有可能在这一个阶段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些资料我可以来更新，但是我可以继续更新。然后我跑到外面发现这个 CG 已经可以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将我之前这些status 同步到我公司的系统里面。那所以呢，我就将这个flight mode 把它关掉 ，OK， 然后等它。有这个 CG 以后呢，我就可以按这个 refresh 来跟我在云上面的这个system 来做更新 ，OK， 那好像已经完成了。那之后呢，我就可以回到公司里面，
我也发一个短信给我的同事，我已经完成了，你可以看看最新的状态是什么样。然后我在这里也是可以按一个刷新来看看。然后你发现了所有的 status 已经 completed。还有就是，如果我按进去的时候呢，你也发现我做了什么的东西，我已经 fix the case module， fix the router module， 所有的东西已经做完了 ，OK？ 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客户也是太焦急啊，他自己也在发短信来不停来问我们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那所以呢，他又在发短信啊。Any update？那所以呢，他就可以从这个系统里面拿最新的状态，然后就给这个客户最新的情况。他说 ：“Hi, the following works are done. I fixed your case module. I fixed your router module. OK。”那所以 Jack， 如果你现在可以发一个短信，你也可以看这我已经完成你的这个回收了。OK。那所以你发现就是。这里我们提供一个 SMS， 这是最传统，也是最有，也是在某一些情况也是比较可靠性很高的一些渠道，可以继续来跟客户来沟通。OK， 那所以所有的东西，我们其实也是通过 Azure 上面来达成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我的presentation 里面。来跟你们做一些解析。那其实刚才这个 demonstration 就是全部通过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 App Service 来提供。那所以你发现就是我们主要就是提供那个对外对客户的这个这个 channel 来进行 web promote， 这个就是通过我们的 web app， 还有这个 API 来支持这个browser， 还有就是这个移动手机的这种开发。之前我们所有的一些process automation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logic apps 来做这个整个 process 的自动化。这个 Logic Apps 里面我们提供不同的 connectors 来联合不同的一些系统，比如说在 SMS 这一方面，我们就通过 Twilio 这个 connector 来提供一个电话号码，所以你之前这个电话号码就是通过 Twilio 来提供，通过它发短信到这个电话号码以后呢，它就可以把这个message传到我们的 Azure 上面，通过 Logic Apps 我们也一个流程之后我会好像没有电好，那所以通过这个 Logic Apps 里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 workflow 来跟比如说你们的这个 CRM来做这个联系有很多时候也是用一些 SaaS 的平台，好像 Salesforce 还有我们的这个 Dynamics CRM 这些我们也有一些 connectors 已经提供我们也提供一些 hybrid 的 connectivity 来连到你们在你们数据中心的一些资料库我们有 connector 可以连接到 SQL Server、Oracle、SAP， 所有一些比较 legacy 的系统，我们也有一些 connector 在上面。这个如果你们之前有用过我们的 BizTop Server 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云上面的版本，我们叫做 Logic Apps， 就是除了跟这个逻辑有关的一些 business process， 我们希望就可以通过这个 Logic Apps 来提供。当然我们就是也跟 IoT Hub 有些这个 connections，所以你发现之前一些engine 的一些状态也是通过 IoT Hub 来提供，然后储存到这个 SQL Server 里面。最后一部分在后台你看见这个工程师用这个 APP 里面我 也要提到做一些 offline data 的这个同步这一部分呢，也是属于我们的这个 Azure 上面在作为 API 的后台来支持这一部分。 OK， 那所以这个也是通过我们 Azure 这个 API App 这一部分呢，提供不同的 API 来支持不同的这些 API 的一些开发。最后就是我们也造一层的就是 API Management 来进一步来提升整个 API 的这个效能啊、保安啊，还有也是提供一些的catalog 来发放给不同的开发者，来了解你公司提供哪一款的一些 API。OK， 那所以你可以发现整个 App Service 的设计也是基于希望可以通过一个单一的平台服务，已经可以达成大部分一些跟服务service 有关的一些功能在里面。然后我们可以再深入一点来解析不同的这个 component 是怎么样。那现在谈一谈关于这个 logic apps。Logic Apps 里面呢，我们也因为我之前说过它主要都是来做这一些 Business Process Automation， 那所以我们也提供一个Browser Based 的一个 Workflow Design， 你可以在里面可以设计一个 Workflow。 那所以这个 Workflow 也是我之前跟你们示范，首先我们来采集所有 SMS 的 message， 然后通过 Journey 的一些资料，我们就跟我们的 SQL Server 来看看有没有这个 word order。 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拿这个 status 出来，这个也是通过一个 store procedure 来拿这个 status 出来，然后就我这个就是也有一些 condition。 如果我发现在资料库里面没有这个 work order 的时候呢，我就发一个短信给这个客户，还有一个 hyperlink 来引渡这个客户到我们的网站做一个新的请求。如果我发现是有这个 work order 的时候呢，我就会不断的更新这个状态，通过跟我们的这个系统的资料库来做这个联系。那所以我们也有不同的 branching logic是可以达成不同的一些状态。那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是作为整个这个 integration， 所以我们也提供不同的 connectors 在里面。在 SaaS 方面呢，我们有不同的 connectors 来联系到不同的这个 Azure 的一些 service。Service Bus Bob 还有其他的 SQL Azure Dynamics CRM Online Office 365还有其他的就是 Dropbox Google Salesforce 所有的东西也有。Protocols 也是你也可以做一些比较native 的一些 connections， 也是可以我们通过我们这个 protocol 的 support，通过它可以支持 HTTP 啊、Webhook、FTP 这一方面，尤其是 FTP， 就是可以通过它来处理一些 file based 的一些 processing 也可以。我们也支持传统的 enterprise messaging， 那就是你现在如果你还在用这个 X12 啊、EDI 的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有这个 enterprise messaging 来支持 X12、AS2， 就是不同的一些enterprise messaging 的协议。Hybrid 方面，我们现在有这个 connector 可以支持在地上面的这个 SQL Server。每一个月、每一个星期，我们也有一些新的 connector 加进去。那所以发现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新的 connector 在 SaaS 方面，我们将会有一些 SaaS 来支持Google Mail、DocuSign。Hybrid 这一方面呢，我们将会有这个 connector 来支持 DB2、Informix、Oracle、SAP 这些公司。 OK， 那所以我转到这个 portal 再给你看看 这个咒是在 Azure 上面啊，我之前做完这个 demo， 我用的这个Logic Apps 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插心，来给你们看看，在这一部分，就是之前我们刚刚我们通过这个 demonstration， 还有你们的参与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状态，我们也每一个 transaction 也有一个 log 在里面。所以我也可以按进去每一个 transaction 来看看这个情况。你可以了解这个流程是怎么来跑了 ，OK？ 每一个流程我们采集什么的一些资料啊？比如说我到这个 send text message 里面的时候呢，那你发现我是发到哪一个 phone number？OK， 这个 message 是怎么样？所有的东西我是跑这个 condition 是哪一个 condition？ 这个就是我跑这个 yes 的 condition。OK， 所以这个是很有用。如果你在你需要做 debugging 的时候呢，这是可以通过它来了解。如果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它也会提供一些 error message 给你们来做一些 debugging 的一些功能在里面。另外就是这个也有一个 Logic Apps Designer， 这个就是在这个网上这个 Designer， 你可以在里面做一些设计。我们刚刚也支持这个 Visual Studio， 那所以你也可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开一个新的 project， 也可以来开这个 Logic Apps 的这个 Designer 来做一些 workflow 的一些设计在里面。 OK， 好，然后就跟你们在讲关于 Web App 一方面，这个主要就是提供这个网站，来提供支持这个browser based 的这个 APP， 之前我们叫做 website，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名字叫做这个 Web App。这个 Web 本身也是一个pass 来的，所以呢，它呢不需要客户来安装上面的一些软件啊 OS 这一方面 OK， 所有的一些绑定啊 patching 啊也不需要这个客户来做。我们希望客户的所有的一些时间啊 effort 啊就是全放在做这个开发这一方面。在 Web App 上面我们也支持不同的一些开发语言包括Doublet、Java、PHP、Node.js 还有 Python， 不同的一些语言，也就代表你可以不用改你的这个开发工具，简单来部署到我们这个 Web 上面就可以。我们已经支持这个 Auto Scale 还有 Load Balancing， 那所以之前你看见这个 Customer 这个 Web App， 它可以根据这个Traffic 来调整，可以做 scale up 和 scale down， OK？ 那所以这个就是 auto scale， 我们已经支持在里面。如果你的开发环境已经在用这个 DevOps 之后，我们已经有这个支持来跟不同的一些 DevOps 的一些技术来做这个 integration。好像就是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 还有就是 Git 和 GitHub 做一些continuous deployment 这一部分，这个也是可以通过 web app 上面这些 building support 已经有了。在上面我们也支持增加不同的 extension。如果你现在是用一些很popular 的一些 CMS， WordPress， Ubuntu、Joomla、Drupal 这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些 extension， 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Marketplace 加进去，我们也支持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 Azure Marketplace 里面，我们提供不同的一些第三方的一些扩展在上面。所以你发现就是我们已经排列在不同的一些area 来做排列，所以你想跟web 和 mobile 有关系的时候，你先按照 web mobile， 然后你就发现在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第三方的产品会加到我们的 web 上面。 OK， 这个只是一个小部分，你可以按这个 more， 在这个右上方这个 more 就可以在看多一些我们提供的不同一些 extension。 所以在建立一个新的 Red App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你给他一个这个 website 的这个地址还有就是你想部署到哪一个数据中心。 OK， 那如果是台湾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 East Asia 或者是 Southeast Asia 作为你的这个数据中心。这个 East Asia 就是现在是放在香港， Southeast Asia 是放在新加坡。 OK， 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通过它来确定你的这个 web 的 website 想部署到哪一个地方，然后按这个 create 的时候呢，就在几秒钟以内就会产生一个新的 website。如果你想象，如果你之前是用 VM 来做的时候呢，你有可能要花十多分钟才产生一个新的这个 instance。但是通过 PaaS 的好处就是它很敏捷 ，OK。那也代表，如果我们在做 auto scale 的时候呢，它的反应会快很多。我产生一个新的 instance 的时候，之前 VM 我要花十的时间，有可能在这个十多分钟的时间里面，我已经失掉很多不同的一些 business。OK， 但是通过 PaaS 我们的 web app 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快速来部署很多不同的 instance 来应对你们的这个 business。建立以后，你就可以做一些设定按这个 application setting 里面，你可以看见我们 built-in 支持不同的一些环境Docker、PHP、Java、Python。有一些版本的支持，你看见里面可以选择你需要的这个版本就可以，我们就按照这个版本就会跟你们部署不同的 container 进去。 OK， 还有你也可以选择32bit 或者是64bit 在里面，所以所有的东西也是通过我们 pull portal 的 configuration 就可以来达成。这个就是做 auto scale 的页面通过它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一些规矩来做，我们可以用 CPU 还有 memory 还有 disk 的长度 HDQ 的长度来做，然后你就可以设定比如说我希望如果我的 CPU 这个用量的80%超过80%以后，我就会自动来产生个新的 instance。 OK， 这个就可以通过它来设定。如果我发现这 CPU 这用量是小于60%的时候，就会自动来减少一个实力也是可以。所以就是 scale up 还有 scale down，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个 auto scale 来做这个设定的DevOps 在我们 web app 上面已经有这个支持。那所以尤其是如果你是用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 的时候呢，它本身已经支持 CI 还有 CD 叫 Continuous Integration 还有 Continuous Deployment， 所以你也是可以通过你的这个开发工具包括 Visual Studio、Eclipse 还有其他不同的开发的这个工具来部署到不同的 Code Web Repository 一般来说有可能是用 Git GitHub 还有就是用我们 Visual Studio 做这个 Code 的Repository， 通过这个 Team Service 里面做这个 Build Process， 然后部署到不同的一些环境里面 啊，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啊，很多时候你好要部署支持不同的环境，那最基本就是你要这个支持这个 production， 还有这个 development， 还有 testing， 好几个不同的环境也需要部署的。那所以我们 web 的这个环境也支持多环境这个状态，我们叫做 deployment log， 就是等于不同的这个环境里面。通过它已经可以很快速来部署到不同的环境，然后就是可以来做这个迁移，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源码就先build 以后先把它部署到这个 stage 做测试 ，OK， 然后就是把它转到这个 production， 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知识来做这个应对的 ，OK。还有就是你部署以后呢，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些监控这个。配合这个 application insight 这个能力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做到很一个细节的一些分析 ，OK， 来看看如果发现这个 APP 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这个问题是在哪里 ？OK， 我们是可以深入到这个 function call 的这个层次，给你们一些概念哪一个 function call 是出了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在 portal 上面，如果你在选这个部署的这个源的时候，这个 department source 的时候，我们现在有的一些不同的一些options， OK， 那所以我们已经有这个 building support 来支持这个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 local Git、GitHub、Bitbucket、Dropbox， OK， 还有其他的一些部署的一些 source， 我们已经通过 portal 里面来做一。这个限定，所以之前就是跟你们来谈关于 Web App 这个部分，然后就是讲一讲关于 API。其实 API 它跟Web Apps 很像的，我们通常也把它做一个 Web App 加 OK 这个 Plus 的这个版本，因为它。我之前讲的 Web App 所有的一些支持 ，OK， 然后就是也针对 API， 我们也提供一些其他的一些支持，希望通过它可以来简化整个 API 的这个开发在里面包括我们已经有一个 Access Control 的 API 支持到将你的 API 跟我们的 Azure AD Microsoft Account、Facebook、Google Trio。这一些authentication 的 provider 做一些 integration， 还有就是 cost 的基石啊 ，Swagger metadata generation， 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产生一些 client code generation， 来支持不同的语言，包括C#、Java、Node.js、Python、Ruby， OK， 最后就是也支持一些跟 Logic Apps 有关的一些 integration 的开发。因为 Logic Apps 之前我说过做一些 process integration， 有很大部分也要通过 API 跟不同的一些系统做一个联系的，那所以如果你有一部分的 API 是要需要自己来做开发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考虑用我们的 API App 来做这个开发，也是可以的。这个尤其是你发现我们提供的 connector 还没有，但是我需要来跟我的本身的地的系统来做一个 integration 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自己来开发一些 API 做一些 interface。 那所以你发现我开一个 API 这个页面跟开一个 web app 的页面也是很像的 OK。谈到之前谈到这个 web mobile 的 APP 这个就好像我之前做这个工程师拿这个APP 来更新我的这个 job sheet， 这个 APP 也是通过 Xamarin 来做开发，那所以 Xamarin 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用 C# 这个单一的语言就可以来开发 APP 来支持 Android 还有就是 iOS 的平台 OK。 我们也可以通过 Visual Studio Team Server Summary the Test Cloud Summary the Test Cloud 有很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只要你发这个 APP 到这个 Summary Test Cloud， 它里面已经好很多不同 Android 啊 iOS 的品牌的一些测试的 Virtual Machines， 可以一次过跟不同的手机的Model 来做测试，然后给你一个结果。 OK， 所以这个其实省掉很多不同的这个时间来准备不同的一个手机来做测试。最后都部署到我们的 App Service 里面。我们的 App Service 里面也提供一些built-in 的一些mobile app 的一些后台包括我之前跟你们做示范这个 offline 的 data sync， 还有就是跟这个认证有关的比如说你需要跟我们的 Azure AD 啊，或者是机子公司的 AD 做一些认证的时候，我们也提供这方面的一些 API。还有就是我也提供一个 Cruise Notification Hub 做一些推送的服务。所以这三方面我们其实已经在我们这个 Azure 这个 Mobile App 的backend 的平台已经提供这三方面的这个平台的支持。OK， 最后就是再谈一谈关于 API management。因为在 API 方面就像之前跟你们做这个示范除了来支持我们内部的一些应用的开放以外呢，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提供一些 API 的服务跟我们的其他的伙伴做一些沟通。那所以比如说劳斯莱斯也有需要跟他们的一些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来做一些沟通啊，他也希望可以希望这个劳斯莱斯提供一些 API 跟他们内部的一些系统做一些联系啊。那所以在 API 这一方面呢，也有很多需求来保证这个 API 如果我发布到外面的时候会不会影响我的后台。OK， 他很担心，还有就是保安的问题，我不希望所有人也是可以用我的 API。OK， 那所以我希望就是我有一个 API 的管理的系统，可以帮我来做一些 API 的效能的优化啊，做一些保安啊，来限制每一个伙伴他可以用我的 API 的用量，我也希望有一些控制。OK， 到最后我也希望就是。我可以有一些报表一些分析给我知道我的 API 这个状态是什么样。 OK， 所以这一些所有的东西他也希望有一个方案，他不希望自己来开发。那所以我们瑞软也开发了一个solution 叫做 Azure 的 API Management， 它也是一个 PaaS 的这个服务。它主要就是提供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 gateway 这一部分，就是来支持刚才我说怎么来优化你的 API， 怎么来改变你的 API 的行为来满足对外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开发者的需求。 OK， 还有就是它也提供一些analytics OK 来做一些分析。第二个就是一个 developer portal， 就是对外好像一个 portal catalog。OK， 因为不一定所有人都知道，比如说劳斯莱斯你现在提供哪一款的一些 API 我可以用啊，所以就是通过 developer portal 一个页面可以来介绍劳斯莱斯现在有哪一款的 API。 然后如果这个开发者对某一款的 API 有兴趣的时候呢，他可以 subscribe 进去。 OK， 然后在里面也需要来来准备不同的我们这个产品的 API 的产品，来跟对外的一些开发者来用的。OK， 到最后当然也有一个内部的这个 publisher portal， 就是作为内部的可以做一些管理相关的一些工作。这个 API management 我想强调就是它不是来部署你的 API 的。OK。API 本身我们其实作为一个 gateway， 所以它其实就可以跟你们现在有的 API 的一些服务器来做联系。 OK， 所以这个 API 你可以 我们可以沿用你们现在已经有的 API 在你们的这个数据生成器里面 ，OK？ 透过我们的这个 Hybrid Cloud 这个这个支持通过 VPN 或者是 Express File 这个专线来跟你们的这个 Data Center 来做这个沟通所以这一方面就是我们不用改你的后台 ，OK？ 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 Gateway 来改变。你们发布出来的 API 的一些 behavior， 好了，他给你一些简单的概念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的 developer portal， 这个就是对外发布的 API catalog 在这个 example 里面这家公司它有三个不同的这个 API 的产品，包括 free trial、starter、manager， OK。这不同产品都是feature 是免费的你可以提供这个渠道给这个开发者来试试看你提供 API 是怎么样 OK 那所以当然就是有一个 quota 了，就是我限定它每一分钟就是可以用三次我的 API OK starter 就是可以用多一些 unlimited 就是 unlimited OK 那所以这不同的产品就是可以提供给不同的一些developers。那比如说我对这个 free trial 对那个 unlimited 有兴趣的时候呢，我按进去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知道在那个 unlimited 这个产品里面提供哪些的 API， 还有就是我有兴趣的时候，我会按这个 subscribe 来请求加入这个计划里面。然后我们也支持一个简单的 workflow， 所以我作为这个 API 这个发布者的时候呢，我就收到一个请求，我就看。我可不可以来接受他的这个请求了 ？OK， 因为有可能这个 unlimited 是要付费的 ，OK， 那所以就是这个就可以通过他来做这些subscription 的 management。这个就是 starter 你看这里提供不同的 API， 那所以 API 跟这个 product management 你是可以自己来设定的 ，OK。然后我加进去的时候，我有一个叫做做这个计算机的这个 API， 我有兴趣看看它怎么用。那我按进去以后呢，你发现我可以做这个add divide multiply subtract， OK， 然后我可以按这个加两个这个 integer 来试试看。然后我可以按这个 try， 你也可以知道我怎么来 call 这个make 这个 request 进去 ，OK， 我按 try 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直接来看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因为我用的这个是 starter 的时候呢，你知道就是我这个是可以用上去 ，OK， 所以这些当然是没问题啊。你可以发现就是我按这个 try 的时候，你发现它会给你这个结果，我是怎么来用它，还有就是。这个 response 怎么样 ？OK， 就是它上面就是这个 response 的一些 details。好，当我不断来按这个 send 的时候呢，如果我是按第四次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会给我这个 response 是 too many requests， 因为我有这个 policy 已经加进到这个 starter 里面，就是你最多是可以每分钟用上次这个 API。那所以这次就是通过我们 gateway 来做这个 setting。不用在这个你们的这个后台做任何的一些改动的这个就是内部了，内部我们也提供不同的一些 analytics 分析给你们看每一个 API 这个 performance 是怎么样，包括有多少个 calls errors 用的 bandwidth 它的 response time OK 看昨天一个星期一个月这个也是可以通过这个portal 来给你们一些概念，这个也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分析给你们看success fail block OK， 还有就是可以走到 API 上面每一个 operation 加的时候减的时候乘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给你们细分到这个 operation 这个 layer level 的。 这个也就是你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portal 来改变你的 API 这个 behavior。OK， 原本我提供的 API 是好像比如说是backslash s backslash parameter 来做，但是如果有一些需求，我是不用这种 format 来 call 的时候，我也是可以改变它。我们只是很简单做一个URL 的 required template，就可以把它改成用这个 question mark a equals to parameter a or b 来做这个修改。这个就是我们也可以支持这个缓存这个 caching 这一部分。OK， 所以就是你按这个 enable 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开这个 caching。这个 caching 本身可以支持这个时间是多少。比如说把你 force 3600的秒 ，OK， 大概就是60分钟 ，OK， 这个 caching 的这个cache duration 是可以修改的。那所有的 policy 也是通过 JSON 这一种方法来做修改，那所以所有的东西也是可以 export 出去 ，OK， 来部署到其他的地方的。OK， 那今天我的介绍就到这里了。OK， 那希望给你们一个概念，我们这个 Azure App Server 是怎么来参与到这个 IoT 这个场景上面。